接下来我们讲为什么他成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他俩几本书，但我本人来讲，我最喜欢看的是这两部书，《日之落》和《天下军国》的一本书，这是他的代表作。这是顾炎武的两部最能够反映他学说水平的两部代表作。当然这两部书呢相对来讲好看，比较容易看啊。《日之落》，什么叫《日之落》呢？他这个就是什么，他的这部书就是每天就像我们记日记一样记下了一段，是吧？每他不是日积月累的啦，不是说一个好像长篇的一个系列的一本专著，他是每天我对什么问题哎有心得了，有研究了，哦，一条记下来，一条就是札记，哎，札记就随便札记，但是这个札记不是一般的琐碎的讲这个自己家里或者个人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说，他是都是事关历朝历代的心肺制度文化风俗里面所有的这个内容，都是涉及到这些问题，天文啊地理啊啊有所心得，他就写一条。那么一共有多少呢？我看了一下，1136条札记。而这个1136条札记呢长短不一的，长的几万字，短的几十个字。那有这个制度比较重要的，好像我有所心得的，我就写的长，那几万字了，古代文章几万字还得了了，不是我们现在的文章几万字，这古文哎，对吧？长的几万字，短的几十个字，长短不一，这个就是日之落，这个日之落是非常好，我是一直喜欢看的，啊，和那个后来的，比如说。赵烨的22次札记，到后来解放初期的研究历史的，比方说周一良了这批人啊，都是模仿啊，模仿顾炎武写的书呢，就是这种札记。后来好多历史学的大家都是模仿顾炎武的那种写书的风格，所以他这种写书的风格了，为后代开了一个先河了啊，作为一个楷模了，就是这种风格，像日之落这种风格，就是就札记，以札记的形式来写。其实像红漫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也是一种札记，就是用这种札记的形式来写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为数不少，写的成功的，那么你比如说顾炎武的日记、日之落，啊，赵烨的这个22次札记，哎，还有盖于重考啊，都比较成功的。到后来呢，比如说钱大兴啊，钱大兴二十二次考异了，是也是这种札记形式。所以这种形式就在古代很也是一种比较通行的形式了，以顾炎武为代表。还有就天下军国的一本书，天下军国的一本书啊，你想想看，天下军国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上海，不是江苏，不是浙江，天下所有的明朝这个天下所有的郡和国的啊，这个地方的山川风貌地理形势，利好的地方，弊有毛病的地方，利病书，这也是一本搞历史地理非看不可的一本书。你复旦他们搞不是个历史以谭其祥为代表的这个复旦有一个历史地理所吧，复旦历史地理所就是搞历史地理的，是吧？搞历史地理，这个而且搞得非常有成就。那你讲搞历史地理，中国搞历史地理最早的开创者，对吧？当然不是顾炎武了，但是他这部书在历史地理这个学上面也是钢鼎之作啊，当然还有比他早的北魏的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是一部地理书，对吧？但是《天下军国》的一笔书是非看不可的，搞历史地理书。那最难度最高的是音韵学， 这个难度高啊，这个难度高到就他这部书是英学武书了，这个是平生的力作，就是搞专门研究中国的音韵学。音韵学是什么呢？什么叫音韵学呢？我这里只能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古代的这个字，我们现在叫哦什么什么字，对吧？古代的发音是什么？上古时期的发音是什么？到后来的发音是什么？这难啊，这个难啊。古书到后来就是音韵是研究古书的一个钥匙，一把钥匙。你不掌握音韵的话，你这个古书是没办法读的，可以讲难了，这个难度很高啊啊。因为当时比如说古代的音了，这个解放以后我们上小学汉语拼音，这没有的，它没有汉语拼音的。那么怎么读呢？比如说字通鉴，我读字通鉴的时候，有的字对吧，有的字它有一个叫反切。什么叫反切？它这个反切就是给你两个字，两个字要快速的读出来，切出来的音是它这个音啊，叫反切。反它就给你一个音，它也讲反切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但是这个音乐学它里面的一个部分了。音乐学里面包括很多内容了，我实际上音乐学我也是外行，告诉大家音乐学的东西我也不是搞得很清楚的。有专门的研究为什么有人叫语言学家，专门研究汉语的，古汉语的，他这个专门所以中国的学问了，传统文化了，真的不得了。这个东西的叫什么，总的来讲它是叫小学，小学叫文字学，而不是大学小学那个小学。哎，这个小学把它单独列出来成为一门学问。比如以前有一个中国比较历史解放初期的时候，王烈的王烈就是王烈，不是那个王烈，不是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王烈，哎，王烈是你研究古汉语的一个专家，我们以前读古代汉语王烈的课本。小学文字学这个很厉害的，像这个学问一般你研究古代文献，一个音韵，一个训诂，训诂啊，训诂两个字知道吧，这个字训诂两个字知道吧，这个上面没有的啊，这个都是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哎，就教刊、训诂、音韵，这是研究古文献的一个必备的。就是这种老先生为什么厉害啊？以前的老先生为什么厉害？现在这种老先生越来越少了啦，啊，以前这种老先生这个基本功就扎实了，他就研究这个东西，对吧？上古的东西很难懂啊，他基本的就。因为而且版本呢，很多版本留下来的版本，各种各样的版本，那你要这个把这个版本搞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好的，拿出一个最好的版本，还要比照这个版本，这个在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错误，你要通过好的版本把它纠正过来，还要自己的功夫，自己的基本功扎实，才能够搞出最好的本子，对吧？所以校正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啊。当然还有注校注更难，所以这个英学五书是顾炎武最厉害的一部书，全书分为英论、诗本音、易学、唐韵证、古韵表五个部分，论述古音和古音学上的重大问题。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科学，它包括反切、古音学、今音学、北音学、等音学等等学科， 是广义的语言学当中一个重要分子啊，音韵学也称声韵学，发什么声，发什么声啊，发什么声，他是研究古代汉语各个历史时期声韵调系统进行发展规律的一门传统学问。那你去研究古书啊，研究古书的话，你首先要把音读准啊，你音读不准你还研究什么古书啊，对吧？所以说是古代汉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顾炎武在这个问题上面做出重大贡献。他这本书是非常难看难懂的，音学武术是看很难看很难懂，真的很难看。那么上次这个顾炎武的内容呢，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继续下去啊。我们看一下顾炎武的研究方法啊，他这个学问啊，顾炎武的研究学问啊，不仅扎实，而且不断创新。这个不断创新在哪里呢？主要有两个内容啊，一个叫本证，一个叫旁证。什么叫本证？什么叫旁证？啊，首先讲本证。所谓本证，就是因为古书啊里面记载的内容啊，是不是靠得住？我们早就知道这么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啊，这书里面的记载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呢，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研究学问的人呢，非常重视考据学、考证，实际上就是考证。那么怎么考证？这里面有学问的，怎么考证的？那么这个考证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考证？那么我们讲第一种就是本证。什么叫本证？比如说一本书，我们讲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这部书，对吧？哎，史记这部书里面，这个里面的记载有的时候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秦始皇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个大家，我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了，对吧？哎，吕不韦的儿子，大家现在因为看过影视剧啦，对吧，都知道哦，是吕不韦的儿子。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现在看过影视剧了啊，估计大概是吕不韦的儿子，但是在秦始皇本纪里面写得很清楚，张襄王子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是张襄王，是吧？他是讲张襄王的儿子，对不对啊？那么好，接下来在吕不韦传里面有人说这是吕不韦同赵姬的孩子，后来又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故事，对吧？后来呢，吕不韦为了要通过这个啊，他不是一个商人吗？对吧？他要进入政界嘛，对吧？因此呢，他要结交这个，就是张襄王的名字叫异人，他就结交异人。结交异人怎么结交呢？就把自己的是吧爱姬献给了异人，而这个赵姬呢是怀孕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他吕不韦的儿子了。那么为什么说《史记》里面有两个记载，对吧？《秦始皇本纪》里面讲秦始皇是张襄王的儿子，而在《吕不韦传》里面又讲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是我们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用的一种方法，避讳法，为尊者位。为尊者位，中国古代避讳是很严格的， 为尊者位，为父母位，父母会，为长者位，啊，很多地方要避讳。因此呢，你想写成秦始，如果在《秦始皇本纪》，他说把秦始皇写成是吕不韦的儿子，那像什么话？那这本纪啊，那是非常严肃的一个，对吧？本纪写的是国家，不仅仅是写帝王的个人的事迹，而且代表了帝王是代表了国家，代表了整个政权，所以他这个在本纪里面写吕不韦啊，这个秦始皇是商襄王的儿子，就是异人的儿子，对。但是在吕不韦传里面，他又据实而写了，那是据实而写是秦始皇是这个吕不韦的儿子，那这是一种写法。那么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样，我打不过是打了一个比喻啊，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在一本书里面屡屡出现。有的时候他本人作者他自己也搞错了，比如说三国志里面有一个人叫刘辟，这个人大家不一定熟悉了，对吧？这个刘辟呢，根据这个三国志的记载，他在建安二年就被杀了。这个刘辟这个人在建安二年就被杀了，然后到建安五年甚至更后，刘辟又出现了。哎，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记载有误，就是他本身的史料记载有误。那么你这个呢就要考证，你这个就要考证，是吧？哎，从一本书里面，在同一本书里面，那根据你的逻辑判断，根据你的这个比较严谨的一种学术方考证，哪一个记载可靠，对吧？哪一种记载可靠，对吧？后一种记者不可靠了，前面一种记者是可靠的，后一种记者很可能是作者的疏漏，是吧？这个人物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这个的同一本书来进行比较、比看、对照，这种方法来校对、校错，那么这个就叫本证，矫正错误，这个、就叫本证，啊，这个就叫一种考证的方法叫本证，还有一种方法呢叫旁证。旁证呢，就是说同一本书里面不一定能够看出问题。那么我们从另外一本书，就问同样记载这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人物，不仅有这本书，而且还有另外一本书。比如说有这么一本书，《史记》里面讲到，战国七雄嘛，战国七雄他当然，其中一个国家。其中一个国家我们知道叫魏，对吧？记载魏，七个国之一，魏。那么魏国的历史呢？他往往他用魏史家来记载魏史家，那么魏史家就是记载魏国的历史。但是呢，魏史家是不是绝对可靠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秦始皇曾经文书刻录，司马迁那个时代是在文书刻录之后，也就是说司马迁那个时代看到的史料，他有的史料可能是没有看到，有的可能看到了但不是全部，因为当中有秦始皇文书刻录。那么后来呢，发现了这个一本书，叫大家看一看，这本书呢叫《著书纪年》。《著书纪年》这部书呢是没有被秦始皇烧掉的，因为是在埋在魏襄王的坟墓里面，后来被发掘出来，那就幸免这本书幸免于难了，就是当时没被烧啊。因此呢，应该来讲《著书纪年》的这个记载呢，我们认为是更为可靠。因此呢，有的时候你记载魏国的历史，那么把魏史家同《著书纪年》是不是要校对对照一下？ 一般来讲著书纪年的历史记载的历史更为可靠。所以这个用两本书甚至三本书甚至四本书来比照对教来教看，这个叫旁证，这种方法叫旁证，对吧？所以这个考证怎么考，大家就讲了，这个考证怎么考，好像脑子里有这个考证这个词汇，但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的什么样的方法来考证。那么顾炎武时代就是基本上用了这样的方法，一种叫本证，一种叫旁证。所以他这个考据法啊，他这种考据法到后来就是成为清代的钱家学派啊，基本上用的就是用的这个。因为清代到清代就是钱家学派盛行，钱家学派主要是考据，主要是考证。那么钱家学派用的这种考证方法基本上就是顾炎武的方式，方法就是本证和旁证法。